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长相符合你的条件，有钱，又会花时间陪你，而且对你会讲好听的话，生活同时又充满着仪式感的人出现哦。有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欢迎来到 Made Journey 的心灵度假村，我是你的灵魂向导 Naomi。 今天带你来到我们的心灵小酒馆。 Hello， 大家好， Naomi 今天要来与大家聊聊感情这件事哦。如果有长期听 Naomi Podcast 内容或者是看文章的朋友们，也许会发现Naomi 非常少，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在谈论感情这件事哦。焦点几乎都是放在如何成为自己，或者是如何做自己，了解自己，对吧？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想要关系圆满，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源头，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衍生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感情的议题对 Naomi 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大课题哦。我们来到地球，每个灵魂都会为自己规划各式各样的生命议题，好让自己能够蜕变跟转化。而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发生蜕变的触发点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家人，有些人是朋友，而有些人是工作。那对 Naomi 来说，促成生命蜕变的那个触发点就是感情。俗话常说关己则乱嘛，所以当没有厘清到一个程度时，还真的无从和大家分享哦。而且如果在不清不楚的状态下来跟大家分享，只会让我们都越来越困惑而已，对吧？记得 Naomi 自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跟大部分的女生一样，都期待着能够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然后可以顺利的走向婚姻。而且啊，随着身边的朋友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上红毯的时候，心里就会一直期待说，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呀？那时候我做的任何努力，像是去上理财课程啊，心灵课程什么的，回想起当时做这些事情背后最深的动机，其实都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好的感情对象哦。或者那时我认为这么做，学会了这些东西，就能够帮助我遇到一个好的对象。虽然说是百分之百充满了企图心，但其实几乎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种充满执念的程度了哦。大家要知道，适当的空缺会让我们在生命中产生努力向上的动能，但是过度的空缺就是一种匮乏感，所以大家应该可以预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吧？当然就是一直吸引到烂桃花咯。这里所谓的烂桃花，在这里并不是说外在的条件很烂，反而是一种外在条件各方面什么的都很好，但是两人在相处时，内在就是会有很多的摩擦与冲突。以前的我都认为，对方最后没有选择要跟我在一起，一定是因为我哪里不够好，于是就继续在进步，提升自己。结果后来遇到的每一个对象，外在条件都越来越好，但是最后都一直回到相同的结果，我总是会觉得自己是不被选择的那一方。那时候的 Naomi 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的感情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甚至不用怎么样的努力就能够很幸福呢？而我为什么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了，在外在的能力与条件上都提升自己，而且也在内在不停地探索与修炼，却都还是处处碰壁呢？一个也就算了嘛，但两个、三个、四个， 到相处过的每一个都是同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还怀疑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样莫名的诅咒哦。还记得有一次我的静心老师在我又为情所困的时候帮我做了一次催眠，在催眠中获得了一个启示，就是要将小爱转化成大爱。那回到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理解了这个生命议题要让我学习的是什么，但是大家知道吗？你的现实生活就是会有那么一个灵魂伙伴，总是扮演着给你考验的角色，让你看见自己在学习的程度到底到了哪里哦。也就是说，在催眠的精神世界当中，我已经知道了感情不断地发生状况，是为了要让我从自己私欲的小爱转化成无私的大爱。但是回到物质生活的现实条件当中，我还是需要自己走过那个转化的过程，将内在所体验到的显化创造在真正的实际生活世界里面哦。所以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只要我在面对伴侣时，就还是会莫名地想要占有，或者充满着恐惧，而内心也总是会充满着许多挣扎的小剧场，觉得啊，我现在又开始自私了，我得包容才行，或者是哎呀，我刚刚又情绪化了，应该要更心平气和的才对啊。这种不断地在理想的我与实际的我之间来回的冲突哦，其实我想开始有自我觉察能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内耗的过程哦。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改进，对方又会产生新的状况，然后我又会再次的充满情绪。也许到这里会有朋友在想说，为什么要这么累啊？转身离开，找一个让你觉得简单能够驾驭的对象就好啦。但是呢，Naomi明白自己其实已经进到了一个进退两难、很难屈就的情况了。如果就此离开，去选择让我觉得相对安全的路，我的感情路可能永远都会使我的内心产生一种不满足的感受哦。实际上，我还是陷在这个轮回当中，只是我选择假装不知道，不去面对而已。这就好比曾经被帅哥所伤，那么下次就要找一个长相不怎么样的人才安全。但是在每次看着对方的容貌时，就会觉得他这里看不顺眼，那里长得不 OK 什么的。或者曾经的伴侣发生了经济的状况，那么下次就要找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才安全。但是这样的伴侣总是都在赚钱，心里面只有钱，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自己，倾听自己的内心。当然 Naomi 也明白一个事实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长相符合你的条件、有钱又会花时间陪你，而且对你会讲好听的话，生活同时又充满着仪式感的人出现哦。有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对吧？所以呢，我势必就得面对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块空缺感。理解到这个的那一年，我是在29岁往30岁的路上，正逢土星回归的时节哦。土星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让我们接下灵魂在出生蓝图中为自己所规划的责任，其中包括需要学习的课题与该承担的义务，并且是用一种很压缩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哦。毕竟土星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嘛，体验到自己在生命中这几十年下来的束缚与捆绑跟制约，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沉重到感觉无法呼吸，或是在生活中失去食欲哦。毕竟这个沉重的现实很难吞得下去嘛。那在感觉自己的身体消瘦到仿佛灵魂要开始萎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我需要自救才可以，因为我是每一天都在不舒服，可是总不会有人能够每一天来帮我解决情绪上的问题啊。而且我在这几年上了这么多的课程，总是会有一些方法的吧。于是我就将催眠的口条整理录制成了语音档，放到 YouTube 频道上面，方便自己随时随地都能够收听。那很神奇的是， YouTube 频道在那一年的订阅量居然达到了破万，这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哦。毕竟当时自己都快要溺毙了，只是需要自救而已，哪有什么时间管订阅量跟触及率之类的问题呢？但是也很感谢的是，从很多人的反馈与回应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最后也慢慢地让我走上了现在走的这条路哦。而且啊，在同一年，大家都知道奔三的女生，对于感情能不能够定下来，往往会有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来自于社会的价值观，觉得嫁出去了，就等于解锁了一个人生成就，但如果嫁不出去，那就是败犬，而且会变成价值随着年纪增长而消退的大龄女子哦。然而很神奇的是，当我觉得这一年又要结束了，我就又快要大一岁的时候，在短短的两到三个月内，我的身边就出现了九对离婚事件，而这九对都来自于我不同时期所认识的朋友，年龄层也都不太一样，彼此也不认识，也没有约好，而离婚的原因也都不相同，应该可以说真的就是一种碰巧哦。但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我的周遭，还一直让我看见，对我的生命来说就完全不是碰巧而已哦，仿佛是宇宙听到了我的心声，然后给我一个回应说，你想结婚吗？那么就让你看看你所期望的婚姻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面向是什么。那么在深入的去看见这些朋友们离婚的原因后，我的头脑就瞬间冷静下来了，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还记得有一次有人问我几岁，我就回答我33岁啊，结果旁边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小姐你已经35岁了好吗？就让我心中大惊一下，想说奇怪，这消失的两岁去哪儿了？难道我消失了两年吗？这时间到底跑去哪儿了？那干脆姑且就推给疫情好了，因为在隔离的期间时间感都没有了嘛吼。不过我想了一想，在拿掉了时间的制约，而且将要不要结婚或要不要对我下承诺，或者是我能够从这段关系当中得到什么呢的这些前提假设拿掉后，劳密这段期间反而从伴侣关系中能够更深入的看见自己的许多面向，发现过往那些伴侣所拥有的特质，其实就是我希望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耶。我会期望自己的语言能力很好，期望自己能够对财富有掌管的能力，期望能够积极地表达自己，并且对于事物能够有独到的看法，还有期望自己能够打开视野，以体验更自由的人生等等的。这些都是我和伴侣在一起时，看见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些很吸引我的特质，但当时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拥有这些特质，又或者是说，我可能有这些特质，但是我并没有发挥出来，而就把这些特质藏在自己的潜意识中。然而这些特质又非常的渴望能够被展现，于是就从我的伴侣身上被显化了出来。可是由于我并不是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反而是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那么看到伴侣的特质后，又再次的证明自己还是不够好，因此便产生了情绪。 这个情绪是来自于自己气自己，怎么没有达到这样的期望呢？而且啊，因为埋藏在潜意识很深的地方，所以当情绪来袭的时候，我总是会归咎于伴侣因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哦。而这样的情节也一直吸引到很多奇妙的情况来证明我是对的。就是在努力的沟通磨合或者是争执之后，在最后的结果，对方还是没有选择要跟我继续走下去。没错，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吸引一些对象来证明我不够好。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我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呀。不过呢，也就是因为我深陷于自己的创伤当中，而看不见对方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特质背后，其实也藏着同样深的创伤情节哦。在去年刚好经历了人生中各种面向的大翻盘与转变之后，脑米才真正了解，原来跟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一种空缺感，是因为我没有去成为我喜欢的自己。我一直以来在做的都是别人喜欢的我，不管是一个好的伴侣啊，一个好学生，一个好老师，一个好的朋友，一个好家人，一个好的工作伙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让我自己喜欢的自己。就在我投射自己内心的期望到别人身上的时候，别人其实也是投射他们的期望在我的身上。我们一直都在满足对方的期望，但都没有看清楚对方真实的样貌，所以当期望幻灭的时候，迎来的当然就是大大的失落感嘛。所以在看见这一点后，脑米开始慢慢地来体验到底自己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就去学习了日文，那再一次回去跳舞，甚至遵照在冥想中出现的讯息去练了咏春拳。这些都在以往呢，是我想要做，但总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没有时间压力的，而被一直无限制的往后放哦。或者是当跟其他的事情冲突的时候，总是被取舍掉的事情。也是这样做了一年多下来，自己才开始体验到一种单纯的喜悦，那种跟自己相处在一起时没有来的一种开心，也更看清楚了需要将关系的界限设在哪里，以避免掉那一种会因为相互所求而依附在一起的关系。而从中也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去感谢过往的伴侣，让我学会到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的灵魂有创伤需要被修复，所以吸引到了也有创伤的人出现在生命当中，透过对方来看见自己的创伤，并且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从中去疗愈。但是也同样的理解到，在关系当中，你懂我的痛，我懂你的痛，会让人产生一种被理解的感受，进而以为这是一种爱。但是如果一昧地渴望被理解伤痛，而不试着做出改变的话，就会变成仅仅是一种互相依附、互舔伤口的感情。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哦。而且久了就会消磨掉这一段关系。这并不是说两个人相互依附就不能够在一起哦，因为灵魂的缘分与剧本的规划本来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每一个灵魂想要体验的感情经验都不一样，所以这绝对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答案哦。只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相互依附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束缚与捆绑，让我们无法自由地去经验这个世界的多种面向。 Naomi 也看过两个完整的人相处在一起时的那种状态，那是基于一种信任，并且使双方都能够展现出最大可能的相互支持。走到现在呢，Naomi 也更加理解自己生命剧本的安排是必须先体验私欲的爱那一种执着与紧抓的感觉，从中看见自己的空缺是来自于灵魂想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而我也得先活出自己完整的独特性，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才能够享受轻松的爱，轻松的爱也才会流进自己的生命里面。而当轻松的爱充满在我的生活时，我根本就无需刻意地成为无私奉献的人，因为轻松的爱本来就会自由地流动，让周围所有一切的关系都能够蓬勃发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Naomi 开始规划了会员订阅制的灵魂细胞记忆进行冥想引导，因为知道疗愈的力量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缺了一把通往自己潜意识的钥匙，才会不断地把力量交托到别人的身上哦。而此刻呢，不管是长期聆听或者是因缘巧合下听到的你，也许正都是你的灵魂想要重新拿回自己的力量，那么就不妨考虑看看，除了原本公开的进行冥想引导之外，透过灵魂细胞记忆进行冥想，针对生命各种不同的面向与情况来做潜意识的深度清理与疗愈吧。订阅的连结就在下方的说明栏当中，有需要的话就欢迎参考。祝福大家都能够活出完整的自己，享受舒服的关系。我们下一回见，拜拜。